那从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品格是非常非常重要，应该具备哪一些，比如说是不是应该很善良啊，或者是一个有一颗清洁的心，这样的品格才真正的是能够帮到别人呢？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都做基督徒的，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圣灵有九个果子嘛，对不对？那圣灵的九个果子，我们都可能我们都大家都会背了，什么什么温柔啊，喜乐啊，等等等等。可是呢，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在中文的圣经里面翻译，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我们看不出这九个果子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有九个形容词，然后就是说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在中文上面呢，我们经常会以为圣灵有九个果子，所以这是九样东西。可是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呢，就好玩了，因为他说的是什么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它没有 s， 就它不是众数，它是单数的
。
意思是什么呢？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果子，九个特质。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就要这九样东西
都有
，才叫及格。所以呢，如果上帝是那个品质管理员的话，他会看有没有九个，没有九个哦，吃货，有九个及格，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就知道很有道理。如果我有爱，可是没有节制，那是什么爱？对不对？你有温柔，但是不良善，
对，
那怎么办？对不对？如果你有爱，但是没有节制，那你那是乱爱，不该爱的你也去爱。那可以很可怕的吧？
对，
对不对？你有温柔，可是你又不良善，那是怎么样？你温柔的杀人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神在教导我们，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果子，九个特质，所以各方各面我们都应该要在那个上面来成长。没有的，求主来加添，做一个平衡的人。要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品格上，在你这些特质上，你没有那个平衡的话，在你下面的人他怎么去跟从你呢？人最怕的就是跟随那个领袖，就是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他而且他的法度是不清不楚的，他今天对你很温柔，明天对你很凶，你怎么适应呢？
对呀。
对不对？今天跟你说可以，明天说不可以，那你就
不会做事情了，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合作，
对，
也这个事业也不可能会成功，因为谁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同样的，如果你用在家庭里面，你要知道，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其实我们在家里就是做那个领袖，带领我们的儿女走向神的命定。如果你在家里的那个法度也是不清楚的，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很难在他们人生里面有安全感。举个例子，就是说。吃糖果，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这个没有定规的。
对对对。
啊，有时候做父母会这样，今天跟孩子说啊，你好乖啊，吃糖吧，
就吃吧，
对，就吃吧。然后明天他还是很乖啊，但是你说不能吃太多了。那这个小朋友他就会觉得，那到底乖跟糖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呢？也搞不清楚。那我到底应该乖还是不应该乖呢？那到底这个糖果是什么呢？他就混乱了。他这样混乱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制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什么是 OK， 做什么是不 OK。做什么会得到鼓励，做什么不会得到鼓励，他根本就很混乱。
对跟错是弄不清楚了。
对，那他没有办法弄清楚对跟错的时候，他就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敢冒险。
对，
他也不敢尝试。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我们教导做父母的人，你要做一个真的领袖，你要有好的品格，你要看你的孩子跟你的员工一样，你要活出那个领袖特质。领袖的一个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说，最怕是什么？就朝令夕改。就我定的规矩，就连我自己都要守。那如果你在家里面你也是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的儿女呢，他长大以后他会非常非常的有自信，非常非常的有那一份就是领袖的那种才能和特质。而且领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95%的领袖他的领导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是跟着另外一个领袖学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 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找一些真正的领袖，多跟他在一起，从他身上去学。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找师父，
嗯，
徒弟不能高过师傅，
对，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找一个人是你能跟他学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找一些啊，真的是各方面都优胜的人，常常跟他在一起。如果你的那个群体大家都很用功念书，你不拿100分你也拿90啊。
嗯，对，因为在那种气氛之下嘛。
对，而且他们谈论的，他们做的事情都是那些的事情，你自然就学到了。
嗯，是的。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这个领袖他本身的品格非常的重要之外呢，也自己也守住那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套用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当你要你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的话，你就自个儿先有一个原则在那里去实行的话，孩子就不会混乱了。
对，
那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亲最怕的是什么，心情好了就可以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不行。
对，
那这个是最大最影响孩子，其实是害了孩子。
对，
嗯，
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以前从常常有个错觉，就觉得如果家里太多规矩的话，那个孩子会变得不敢，就是说太严，
嗯，
还是怎样。可是呢问题就是说那个规矩是什么样的规矩。
嗯，
如果那个规矩是一个好的良善的那个规矩呢，如果你不持守的话，那个孩子就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你有那个良善的规矩在那里，然后大家都持守，连我们定立规矩人都持守那个规矩的话，他反而那个孩子会非常有安全感。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十诫？你说哇，上帝是一个全爱的神，他为什么要用十诫来框着我们？可是如果没有十诫的话，哇，那不得了，那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就不能存在，上帝的国度也没有办法可以有秩有序的被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十诫，哎，所以呢所有东西有规有矩，有这个规矩的时候，连上帝他自己都守他自己所定下来的法则，那这个法则就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就很清楚啊，犹太人就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持守摩西五经，这个耶和华的典章，耶和华的律例是我们的祝福。
嗯，
所以如果我们做领袖的没有典章没有律例的话，下面就放肆了。
嗯，
下面就放肆就是灭亡嘛。
对，
所以你的团队就没有办法起来，你的家庭就没有办法起来，
嗯，
你的孩子也没有办法起来。
嗯，
那可是如果你有你的清洁的律例典章，一切是源于爱，基于爱，把最好的东西定下来，然后自己也持守，别人才会持守。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整个家整个公司整个团队它会不一样。
对，真的是很需要学习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的职分都不一样。
对，
有的人是做上司，有的人是做下属。
对，
那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怎么样跟你的上司或者是怎么样跟你的下属相处的融洽，而且呢能够就是发挥你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是当下属的，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我们常常会搞错。我们要记住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要成为我们上司的帮助者，
嗯，
不要成为他的老师。
嗯，
这个就是上司跟下属的一个定位。
对对，
我们常常搞错一个定位，搞错一个定位就是我们做下属的成为上司的老师。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上司给我们一些指令，那我们以我们的经验，我们会很自然的回答他，你这个不行，
嗯，
你这个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困难，
嗯，
对不对？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哦，老板，你要这个业务明年增长30%，我告诉你现在的市场经济不行了，然后我们竞争对手怎么样了，我们今年的 budget 又怎么样了，然后士气又怎么样了，我们的设备落后了，更新不上来啊，等等。请问你以为你的老板不知道吗？你以为你的上司不知道有这些困难吗？
嗯，
他当然知道啊。
嗯，
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啊？
嗯，
他就是他知道，可是他的愿望是希望你能帮他解决困难，
嗯，
你能帮他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老板的意思，上司的意思就是要上进嘛，就是要进步嘛，就是要突破困难嘛。
嗯，
然后你去再告诉他那个困难，你怎么会是一个好的下属呢？
嗯，
所以呢我们做下属的你要记住， 你来这个地方，你是要帮助你的老板解决困难，不要再为他制造困难，也不要再去帮成为他的老师，告诉他有什么困难。
嗯，
如果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是一个好的下属。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下属，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上司。
嗯，
因为你要先学会做一个好的下属，时候到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好的上司。
嗯，
啊，你在小事上忠心，在一切事情上忠心，神说我要把更大的事情加给你，神说我要提升你。
嗯，
其实这是圣经的原则。
对对，
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定义，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来帮助他解决困难的，不要把这困难再给他。所以呢，你要跟上司玩的是什么呢？选择题，不是问题。
嗯，怎么样选择法呢？
什么样选择法？就是说上司给我一个任务下来，我要回家想想清楚以后，我就说你给我的任务，我有 ABC 方案，你选哪一个？
嗯嗯，
你不要
征求他的意见。
对，征求他
的
意见。当然你可以选 A B C， 或者你可以选 D。
嗯，
如果你想想看，你的下属这样对你的话，你会怎么样？
嗯，
你一定会很宝贝他，你会觉得
他
是最好的。
他用心在那里去思考。
对，
他
不单只是用心，他不单只是用心，而且他在帮你解决困难。
嗯嗯，
因为其实老板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他也知道有很多的困难。
嗯，
对不对？他巴不得有人告诉他这个困难我们可以有 A B C 三个方案。
嗯，
或者可能还有 D 来解决。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的是有希望，
很高兴，
有盼望，很高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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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最怕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一抛出来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解决我的困难，他还问更多的问题。
嗯，
就本来我已经知道这里有三个困难没有解决，他再给我加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
嗯，
那如果我是老板，
老板要的不是这样的下属。
对，说实在的，如果你是老板，你为什么要请一个员工？
嗯，就是希望他能帮助你吗？
对啊，如果你请来了，他不单止不帮助你，而且他增加你的困难，你还要他干嘛？
所以我们做下属的，如果今天你的工作单位是在做下属的话，真的是要帮助你的老板去解决问题。可能有的时候你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尽力的时候，我相信老板是看得很清楚。
对，因为其实他给你的任务你有没有可能完成，他比你更清楚。
对对，
他告诉你我明年我要增长30%那个业务量。嗯，可是到底他能不能增长到30%，你以为他不清楚吗？他当然清楚啊。
嗯，
问题是你没有做，你就告诉他行不通，他当然火。
对，
但是你做了，
嗯，
然后证明行不通的话，他会知道是他的错，
然后再去想办法。
对，老板心里面知道，哎，其实我定30%，我早就知道了，能做5%不错了。
嗯，
现在有6%，哇，不得了了。
嗯，
就是这样啊。
是，
所以问题就是说，你其实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嗯，
当我们在下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成为上司的老师。
嗯，
所以学生不能高过
上司，不能高过老师。
对不对？这就是上司跟下属的定位。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是在中间。
嗯，
我们有下面的下属，上面也有我们上面的上司
老板、就是
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是中层管理。
嗯，
那这种呢的东西呢就更难。
嗯，
因为你既是上司又是下属。
嗯，
那你这个定位该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就经常会做错了一个事情，就什么呢？就是我们跟老板对着干。
嗯，
就是站在下面员工的那边，就是当有一个新的任务下达下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顶着老板，然后就跟下属说啊，那个老板真的是乱来啊，他都没有经验。
嗯，
他的东西都不好啊等等的。
嗯，
然后上司要修理哪一个下属的时候，你又跑出来，然后说啊，他不行啊，他又在那里。
嗯，
其实这样呢，这个团队呢不能被建立。
嗯，
你呢也不可能被老板进一步的再提升。
对，
因为为什么他会觉得你在中间制造很多的矛盾，而且整个对，而且整个公司的那个士气会变得很低落。
嗯，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如果你是在中间的，圣经说我们常常要做中保。
嗯，
就是说在下属的面前要站在老板的那一边。
嗯，
永远是站在老板的那一边。
嗯，
你才是一个好的下属。
嗯，
就是说下面的人在投诉说，哎呀，公司怎样怎样，老板不了解我们。如果我是那个中间的主管，我就说对对，我了解你们的感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老板做的已经是最好了。
对，
他的难处是什么什么，如果换成你是老板可能更糟糕。
嗯，
哎，可能你是这一句话就成为一个安慰。
嗯，
那大家的那个怒气过去了， 把才可以回来冷静下来把事情做好、
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花的大部分精力是处理人的问题、
嗯、
并不是解决那些事情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在当中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懂得站在那个老板的那方面来帮助我们下属的时候，在老板的眼中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嗯、
然后呢他就会提升你。约瑟就是这样，
嗯，
埃及遇到最大的困难没有人能解决，约瑟说我给你方法，法老你要这样做，设立仓库，把所有的粮食收进去。
嗯，
好了，完了以后呢，他用这个来换取他们的那个牲口啊，然后用这个换取他们的土地，然后制定了很多的条例，以后埃及人他们的五分一要归法老，等等等等，整个东西都是那个约瑟建立出来。到最后呢，圣经说法老除了吃饭喝睡觉以后什么都不知道，
都交给他了。
嗯，所以约瑟是最好的员工、
嗯、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在我们职场里面做约瑟、
嗯、
然后你就发现神就会把你提升提升提升，然后神跟人喜悦你的心就会提升提升提升，你就会成功、
嗯、
然后你成功就把荣耀带给神，而且你的影响力就在那个公司里面出来、
嗯、
你想想看，如果到最后老板他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什么都不知道，都交给你了，那你说这个公司会变成怎么样？你的影响力是不是很大？然后你在那边是不是可以为神做很大的荣耀的工作？所有人都知道你厉害。然后你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的神，你要不要来跟我信耶稣？
嗯、
我的成功是因为我的神把智慧、把圣经的标准教导给我。我只是很笨、很傻的一个人，我只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去活，就活成这样。你要不要试试看？
嗯，
我想你这样只要讲一句，你下面的员工都会跟你去教会。
对对。